们继续上课。大家也是一个礼拜才见一次面哈。好，我们继续看讲义131页第四哈，第四个标题。龙树所立的论义都是为了修持以契入实相，从发心到成佛的路程啊，那一切论义一切法义啊，一切法的成立啊，导师说不是为了论义，就是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啊，理论而理论。为什么呢？因为论义是可破的，只有修行契入实相第一义才是龙树论义的所在。导师要说的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理论是为了修行用的啦，啊，是要解脱自己的烦恼用的，所以我们知识累积了越多，那假如越发现自己的人缘不好啊，因为你智慧比较高嘛，所以你看过去都是愚痴众生啊，这样子的话哦，是有问题了，这样子的吗？啊，那你也不要随俗到说啊，我就是要施设法跟人家打成一片，又庸俗不堪，这样子也不行。当然啊，要有一点原则，但是又不要太过，就是太过傲慢啊，这个都不对啊。那所以真正在修道的次第来说，龙树菩萨有提出二道五菩提啊。好，我们直接看132页。二道就是般若道跟菩提，般若道跟方便道啊。五种菩提呢，就是132页第一行，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触道菩提和无上菩提。这个我有那个补充讲义有一个表哈，给大家参考啊。补充讲义第一页啊，在导师的《金刚经》讲记里面，那导师有画了这样子的一个表哈，就是般若道、方便道，这个就是二道，中间呢五种菩提就是五个修行的次第。那这说明什么呢？简单说了哈，发心、修行跟正果。那发心就是有分啊，发心菩提就是世俗菩提心，世俗的发心。那第二个发心呢，明心菩提呢，就是圣意发心啊，圣意的发心。这个明心啊，我们讲明心见性，很多众格的用词就是来自经论的啦。它明心就是见到了啊，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那种它明心就是圣意的意思，体证圣意啊。那这里开始的发心就是圣意的发心了啊。那中间福行还有触道呢，都属于修行阶段啊。前面当然是世俗有漏的修行了哈，福心菩提。那触道菩提的话，这个修行啊，就是方便道了啊，沿途熟身啊，净佛国土这一种了。那所以你看福心菩提，他用词就用得很好哈，就是我们的心，你当还没有完全能够给它调整过来的时候，都是初学的修行啊，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在浮的啦，都是靠着这一些善知识也好，或者种种的法啊，或者是戒啊，这些来浮我们的烦恼的。真正要断的话，是明心的时候才可以断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你浮没有断啊，你就不管它这样哈、哦？那其实，在有漏的阶段，它还是浮的，还是浮的啊、哦。那究竟菩提的话，就成佛了啊、哦。好，那这简单补充。那我们再回到原来的讲义132页。发看标题就可以了哈、哦。发心有两种。啊，这个刚刚已经提过，一个是发心菩提，一个是明心菩提，哈、啊，两种发心。那小节啊，就是这个是发心成佛的修行历程啊。括弧二，终于信愿慈悲智慧的种种菩萨啊，这个我们 之前上过很多了哈，就是菩萨它的种类有很多，那有些呢就是偏重在信愿，有些偏重在慈悲，有些偏重在智慧啊。所以别人跟我们不一样，不要觉得呢别人都不对啊，有时是根性的不同啊，那有时是刚好自己缺的，那别人很充足的，那刚好可以截长补短，截长补短，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一就是导师学佛三要，就是这三个咯，学佛三要啊啊，就是这三者啊。导师是说到圆满佛道的时候，这三个是会平衡的啦，是会平衡圆满的啊。在初学的阶段呢，是有所偏重，嗯。好，刮胡山发心到成佛有迟缓与，就是有快慢的问题啊，差别。那这里有提到《大智度论》有提到称羊、称马，还有称神通的不同。那成佛的快速跟发心以前修集的功德所成的根性不同啊。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发心修菩萨道的时候，也许大家就有些人就开始有练过气功啦，或者打坐啦、yoga 那种哈、哦。他如果你进入佛法，你修禅定哦，你比较快成就的，因为你有前前的那种基础啦，只要有正见引导的话，你那一些基础其实都有帮助成就禅定。比如说你以前对自己就是很严格啊、哦，所以呢。严父啊，或者是严母这一类的啊，那当然你来到佛法，你要持戒是很简单的，因为你本来对自己就严格习惯了嘛啊，所以你来持戒是很简单，对自己是没有什么挂碍的啊。那这些就是你过去啊，如果有养成过这样子的经验的话，你一休息哈、啊，有时就可能看你要称什么了哈、啊，称神通是最好的咯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类哈，成佛之道有上过哈，所以我补充资料有给大家啊，补充资料的第一页底下啊，有称羊、称马、称神通。那简单讲一下哈，称羊就是看阿拉伯数字一刮胡的地方啊，称羊就是顿根心不坚呐、啊，这个是最一般的，就是发心修行或成佛或不成佛啊。就是进进退退的啦，高兴的时候就很虔诚啦，这样，不爽的时候就不来了，这样，好，阿拉伯数字二，称马或者是称象啊，就是修三大阿僧祇劫或者是百劫啊，才能够成佛啊，但是他这个还算不错啊，马还是比较快一点啦。称神通，它本身又分成三类。好，日月神通、声闻神通跟如来神通，总共加起来有五类菩萨啊。日月神通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发心就得菩萨位，或者是得不退转啊，一发心哦就得，所以它日月神通啊。那如果是声闻神通的话呢，这些是一发心就成佛，但是它很快又入灭哈、啊。但是不过它有留下很多。得度的因缘，这些法、啊、留给后世的人啊。那如来神通的话，就是成佛度生啊，度众生啊，他还创立很清净的世界啊，像阿弥陀佛啊哈、啊、这些啊清净的国土，让更多的众生来这里学习啊，这个就是称如来神通行的修行者啊。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小节啊，132页刮胡四小节。出入的方便不同，成佛那快慢也不同啊，而实质上呢都是通过菩萨行二到五菩提而达到究竟啊。龙树这位论师啊，他是他本身是论师啊，但是他也有经师随机方便摄化的这一个特性啊，所以呢他的论义其实都跟修行有关啊，不会说只是为了辩论而辩论啊。好，我们请看133页。第五，龙树统摄部派的昆仑门、阿比昙门跟空门啊， 因为部派有很多种思想，部派发展啊，有很多种思想。那龙树菩萨把它归纳起来就是有三类啊。看标题就可以哈。刮胡一，部派的佛教思想，那向于空有的极端啊，有这两派。第一，方广道人执空，所以他破坏了世俗。二，声闻人执有啊，他又不知圣意啊，就是太在世俗上又太过着力了，那反正圣意方面他又比较忽略啊。刮胡二，龙树统摄部派的种种意见为三门啊，就是昆勒门、阿比昙门跟空门。这个空门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咯，声闻啊也有空门，就是这个空门啊，好，待会我们就会看到了。第一，刮胡一，昆勒门，其实这个我们在上学期哈，部派佛教思想那个地方有讨论过了，大家有印象吗？啊，那昆勒门啊，就是广比诸事，以类相从啊。比如说佛陀有时只是讲说，哎，啊，因缘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样就讲完了。那实际上他这个讲缘起的原则啊，实际上他也就等于讲了四圣谛这样啊，有时他会简单的这样子讲，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属于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想知道举例的话哈，可以去参考那个我的那一份部派思想的讲义，我有放那个注脚啊。刮胡二，阿比昙门，这个阿比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部派里面的这一些论师哈，那这里主要要提到的阿比昙门就是有门啊，有啊啊，有没有那个有啊，有门就是说一切有部这个部分啊，那所以它称为三世十有嘛，有没有啊？说一切有部就称为三世十有论者。空门啊，这里空门呢，它主要是提到说，哎，在声闻法里面也有谈众生空跟法空，这些也是从阿含经以来就有啊。比如说眼生时无有来处，去时无有去处啊，灭时无有去处，这个就是在谈空的思想啊。这空门小节，部派佛教的三门都是依佛说，依佛说的意义而论述，只是思想方法不同，限于对立而互不相容的状态啊。第二，三门可能落入有无亦有亦无的执见。阿比昙门啊，因为他们比较重视这个分别自相共相，所以引起对于一一法实有自信的偏执，所以比较可能会堕入有见。这个也是看情况了。如果是这些论师他本身他没有这一些，就是像龙树这种八不缘起的思想的话，那在诠释自相跟共相有时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啊，就是把它定于他的自相就是如此啊，那这样子的定见呢，那在龙树菩萨来看呢，还不是真正吻合缘起无自性的面貌啊。好，第二，空门，那如方广道人那样哈，那都有可能堕入空无当中啊。好，请看134页，昆勒门，这个看第三行，那说假、说实、说真、说俗，很可能堕入有无门啊。看小节，小节的地方就是导师把龙树菩萨把这些三门啊汇通起来，它的总结啊，小节就是在刮胡三这个地方。看标题啊，部派的意义都有相对的真实性，就好像四悉檀啊，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啊。那对于那某一类众生适合讲什么，比如说他贪欲心很重，那佛就会跟他讲什么呢？ 不净观啊，这个就是对治法门。对他来讲，这个就是很真实的了，因为他现在就是起贪欲嘛，所以你要跟他讲不净观这样啊。好，第二，缘起的一切法有哈，各自的体相用，就是有自己各自的体相用，并与其他法的相互关系啊。一切法是缘起，那不是没有特性、形态、作用，啊，就是体相用，与其他法的关系，啊，都是有种种的关系，只是呢没有自性罢了，啊，所以在龙树菩萨大智度论也提到，他也会谈种种法的相貌、特性、象征，啊，形态等等，但是不认为他是有一个绝对不变的自性，啊，实有的自性。那他有这样子的特征还是允许的，在世俗地来说啊，否则的话我们说诶叫小花全部人都跑过来，那这样子就不对了，对不对？就乱掉世俗了，有没有？你叫小花只有那个人叫小花的人会过来而已啦啊，那他不会破坏世俗啦啊。那大智度论有提到一一法有九种啊，就是这九类。那这九类呢其实它归纳为三种如啊，而不是归纳为三种如，讲错了，就是你认识的程度的浅深啊，这九种啊都可以分成下中上三种如啊。比如说大家看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九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哈，啊，导师有把它稍微解释啊啊，就是在永光集我有附给大家啊那个补充讲义第二页啊，补充讲义第二页，这十法啊，这九法哈，讲错，这九法呢，导师在永光集有提到，它跟《法华经》的十如是啊，很像，很像。但是是十如是谈什么东西呢？导师说，这一群名词啊，可以分成四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性或者是法。那导师有提到，这个法哈，也可以称为相啦，就是性相。相貌的相啊，相貌的相。一一法有自己的性特性啊，还有它的相貌啊。比如说啊，地有地的地水火风那个地啊，有它的特性，什么特性呢？坚硬啊，骨头啊，我们的骨头是地大嘛，对不对？它的特性就是坚硬啊。那它相貌是什么呢？骨头的相貌是什么？坚固是特性啊，啊相貌呢就是像人的形嘛，我们的骨头嘛哈，就是像人的形嘛，嗯，等等啦哈。第二类就分成体或者是利用啊，就是一般讲的体相用这样哈，体哦，相是第一类啦哈，体跟用。第三类就是因缘果啊，或者是因缘果报。第四类呢就是现爱或者是开通。这个部分以前我们在上大智度论卷三十二的时候，我有请教后观院长啊，这个是后观院长补充给我的，他说这样子的解释比较合理啊，我觉得好像也是的这样，嗯，因为导师的书我写的不是很怎么讲，就是看起来很容易明白啦啊，那现爱的话就是感觉上好像是塞住嘛，那就是失啊。开通的话通嘛哈，啊，就是得啊，失得跟失啊，那也是在这个部分，有这样子的名词的哈，啊，给大家参考，嗯。那这九类，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134页啊，134页，大家看那个刮胡一。一直到刮胡九的下面那一行哈，知这九法啊，知道这九法的名字呢，定义呢叫做下如啊，你就是一一的了解它，这个属于下如。那知道这九法终归于磨灭啊啊，变异磨灭，这个是中如啊，中等的。那假如这九个都知道它是非有非无，非生非灭，就不生不灭啊。究竟清净的话，这个就是上如，最高的了。所以我们了解一一法，我们说缘起的法， 诶，比如说茶杯，它有它的体、相、用等等，对不对？因、缘、果、报，它都有嘛。那假如我们只知道这样的状况，叫上下、上中下哪一个？下，啊、哦、下。那假如说我在这里面，我又可以看到这个杯子啊，它从尘住坏空，诶，我知道它会坏了，所以我不会执着这个杯子是我的。那这种叫什么炉？中炉啊、哦。那上炉应该要怎么样？啊？它还没有生住异灭的时候，比如说杯子一买回来，或者我一看到它，诶，当体你就知道它是如实相，它就是空相的啦。不必等它变坏了才知道它会坏的一天呐、啊。哦，比如说我们会年纪会大的一天嘛，哈、哦，你不要想说啊，等你真的年纪变大了，你再说，哎呦，我怎么会老得那么快？我们应该很早就有心理准备，对不对？但是很奇怪哦，我们还是觉得怎么会那么快哈？其实哪有快啊，已经很慢了，对不对啊？嗯，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当体能够知道这个是上炉，上炉是在《大智度论》有提到，这个就是得到那个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证入那知道那个寂灭性啊，它的寂灭性。那炉就是下面那一行啊，炉塔塔塔啊，是不异异。也就是如实的意思，就是上中下它虽然有浅深不同，但是站在它的角度来说都是真实如实、啊、第三，般若中一切无碍。所以论师门的不同意义就是不同的看法，所以上面龙树菩萨归纳为部派有三种门、啊、但是呢它都有它相对的意义，只是只有直无直假或者是直实，处处不通。那如果能够得到这个如实的般若慧啊，一切就无碍啊，只是他应机说法啊，适应他们而已啊。所以一切皆是佛语啊，也就是实，真实不虚啊。所以有时我们在了解佛法的时候也是，假如我们看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大智度论或者是我们看印度佛教史 这种课，其实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回到家你想一想，嗯，好像能够用的好像很有限哈你们会不会觉得、啊、会不会有限啊，好像还是念阿弥陀佛比较比较不会离开我这样、哦、嗯，那这可能、哦、如果按照上中下炉来说的话呢，有时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契入法的那个深度啊，有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啦、哦、所以有时比如说深的经论啊，我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诶，虽然师父讲了，诶，我现在好像现场能够体会，能够清楚，但是在生活上还是不能够，或者在自己的知见上啊，还不是能够运用的很灵活，或者是尝试的有在体验，那这个就是证明我们可能是过去无始以来，现在才开始种这个种子啦。这个很容易政策到的，你知道吗？佛法是很容易政策到这个，因为我们有讲三世的时间相嘛，所以你现在如果你看像导师这种，又怎么，你说有怎么可能哈、哦？那么年轻哈、哦，就写他第一本书是写《唯识学探源》，你知道吗？《唯识学探源》，你假如要看这本书，你可以去拿来看看呐、啊，啊、哦，现在我们来看都还觉得很深。还很多看不懂哦，能够看懂50%就算很厉害了的了那本书哈、啊。那所以导师这种他说他没有高中毕业还是国中毕业嘛，导师对不对？他没有嘛，他好像没读什么书了，导师啊。这种你说他不是过去世来的，怎么会平等呢？对不对？差那么多啊，真是我们现在。看了多，你看我们在会瑞讲堂也上了2年多，快3年了哈、哦。嗯， 导师三年把大藏经读完一遍了。我们上了成佛之道，现在上印度佛教史啊，都读得好辛苦啊，啊，嗯，所以这个真的是差别很大了哈，嗯，那也当然也不必做比较了，但是这个很容易测试自己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善根的，真的很容易知道的，很容易。如果你知道，比如说我们讲信、静、念、定、慧，哈，五根五力，你要知道自己哈，信、精进、念、定、慧有没有根哈，有没有那种根呐，啊，哈，扎根在自己的那个善根当中哈，你去测试就知道了，很简单的哦。我们佛法没有说什么仪器给你测试，没有，就是给你一个禅修两个小时啊，或者是连续的做一个礼拜，你有没有定根哦，就知道了。有定根的人哈，他大概一个礼拜呀，几天过后他就上路了，你不用叫他哦，他时间就上路啊，上路就是你不用叫他，他就会做，然后他还做哦，他不会想起来的。念佛也一样的，很多法门都一样，所以你信静念定慧哈，你要测试自己的那个深度浅深啊，你在修持法门，你一用上去就知道了。那如果你就是做哈，做了好像觉得很发喜，但是回到家什么都忘了哈，然后久而久之又去做，又觉得不错啊，这个定根还是不算是有啦，就是过去是不一定有培养到的。如果有的话，他今生是很快衔接过去的，像导师那种这样的慧根很强的人啊，过去是，所以他今生一看到法哈，他就很快就连上去的。嗯，我们现在走走停停的哈，都还没有连到啦哈，嗯，所以要用功一点啦哈，嗯。好，我们看第六标题六，大智度论对空提出种种的解说啊。龙树说缘起即空的中道，然阿含经以来佛教界一直的在宣说修行法门，只是解说的不同而已啊。那龙树有提到分破空、观空跟十八空这三种空啊，这个我们什么时候有提过这三种空？好像也有哈，还是在大智度论有上过嘛哈，嗯，卷十二啊。分破空就是分析空啊，就是分到最小的，现在的名词叫原子啊 ，atom 啊，那佛法叫做极微。佛法叫极微，现在叫原子或者电子。第二观空，观空呢就是属于观心而转，那看观空的第三行，好物美丑随人的观感而有不同，可是外境没有实性，所以是空。十八空，那这个就是我们直接看后面，就是本性空啊，请看135页，就是本来自性空的意思啊，十八空。所以十八空它虽然有十八那么多，那导师在前面著作有讲啊，重要的还是自性空啊，在某些时候也讲自相空啊，就是这个本性空啊，自性空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众生就只有自性，所以有常、乐、我、净，有没有啊？那如果没有这个自性见，当然也就是体证空嘛啊。好，小结，大智度论含容种种，那统摄为三种空。那偶尔也有提前两种空呢，就是分破空、观空为入圣意空的前方便。那所以还是可以学习啊，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啊。括弧二，三昧空、所缘空跟无自性空。什么叫三昧空呢？就是能缘的心啊，能缘的三昧的心是空啊，因为三昧就是定心嘛，那这个定心能够观空，所以叫做三昧空。那所缘空叫做所缘境啊， 就是外境，那他观外在的空相，所以叫做空三昧。所以一跟二他只是那个用词倒过来，有没有发现第二的话叫空三昧，第一的话叫什么三昧空，有没有，他倒过来而已嘛，就是能所的不同而已。第三无自性空，那无自性嘛，那所以是空，这个大家也应该也有一点概念啊。好，看刮胡三小节，龙树是中道的缘起即空论者啊，就是以缘起，以空来谈缘起啊。依缘起，大乘的空义是依缘起说啊，那依缘起而知道一切法没有定性，没有自性，所以毕竟空。就是在自度方面呢，一定是这样体证的。那在化度众生呢，也如此啊。在化度众生也是一样，就是在依世俗地而说毕竟空啊，不会只有谈自己所体证的毕竟空，因为众生不了知嘛，所以这个修行者他还是会为了化度众生而说世俗地啊。所以有时你问师父说啊，这样子做好不好？师父说好啊，好啊，好啊，这个就是类似这样啦。以世俗地先安立世俗地啊。那第三，龙树是中道的缘起即空论者啊，从认识论去解说，那是不能符合龙树论义的。就认识论就有一点像是那种哲学啦啊，或者是逻辑学啊等等。那导师说这个还不是真正了解龙树思想的人啊。好，第二，龙树是也是善用观空的修行方法啊。我们看刮胡一的第四行，心所造作虚狂不实，所以取着心相是名愚痴啊。所以波陀三昧有提到啊，观空的方法，心起想即是痴。假如我们心啊升起妄想种种分别，即是愚痴，无想即是涅槃啊。所以一切都是好像是心在主导的了啊。那刮胡二大智度论也说啊，诸法如芭蕉，一切从心生，当知法无实，是心亦复空。若有人念空，是则非道行啊。这也是说法从心生，法空，心也空，空是离取着细论，所以取空相也就是非道了啊。好，我们看136页，第三，龙树的缘起论跟无着的唯心论不同。因为上面谈到观空的立场，所以呢导师继续跟我们分析说，佛法中善恶迷悟心为一切主导者，这个是大家都会认为是很确切很确切的，对不对啊？我们很多的认知跟一切的定价值观呢，都是心在主导，都是心在主导。所以导师有一篇文章嘛，叫心为一切主导者，有没有啊？在学佛三要里面，那我们看第五行，心随身转，心也随境转。所以我们的心虽然是主导一切，但是这个心呢，它是依附在我们的身体上嘛，对不对？所以心其实它还是受身的影响，也受境的影响。所以龙树菩萨虽然他也提到心，佛陀也讲心是善恶的一个主导者啊，比如说我们思心所啊，造作的行运等等，都是属于心方面。但是他这个心还是要依附于身或者依附于境，也意思说这个心它不像是后期所讲的，就是唯心啊，它忽略了色法啊。那龙树菩萨或者导师这里，他就是还是要兼顾啊，就是色心是和合的了啊，色心是和合。 我们比如说我们讲说一切唯心造，这个大家都会讲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人家讲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啊，讲我们不欢喜的时候啊，为什么你的心一直讲说啊，放下放下放下，但是你还是吃不下饭的啊，它会影响到身的哦。所以有一些人你看到、哦、他气气气到的时候、哦、他会胃痛，他会胃痛，其实他影响了身的心，影响身，那心也会影响境咯。像以前我很好玩，我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我以前在学院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刚来佛学院读书啊，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这样子的佛学课的，没有出家众嘛，我家乡啦、啊，所以我来到福源就高兴到不得了了，因为那么多师父，对不对？也刚来的时候还没有出家，所以每一堂课我都很喜欢，除非听不懂的啦，因为有一些大长老讲那种大陆话我是听不懂这样，但是听得懂的都很高兴。那所以我们课没有上课的时候啊，我都喜欢在一个小教室，就是大家比较不会去的，有时班长在开会的那个小教室里面啊，我们都会一两个同学都会躲在那个教室看书，不在教室，就是不在大教室看，在小研讨室看。看久了我们都觉得很好，因为没有人干扰，对不对？那别人也不会进来。但是久而久一段时间过后、哦、我就听一位同学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吗，没有什么人敢进来你们这一间啊，研讨室。我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研讨室，大家都可以来的嘛。他说你们就是散发出来的那个气氛啊，就是这个是你们的画了线的地方，这样你们侵占了的这个地方啦、啊。我说好奇怪哦，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那个想法？他说，我这个同学跟我，他说你不要觉得说、哦、我们没有去，我就是我们的慢心啊，或者是我们的那种心、哦、你不一定要人对人哦，面对面啊，但是你散发出来的那一种气氛、哦、墙外都感受得到，他讲都夸张。他讲了这些我真的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样子的那一种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变得很酷嘛，别人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就比较少跟人家打交道咯。人家在聊天啊散步的时候，我们都在那个研讨室看书嘛，就好像比较不会去关怀人家啦。久而久之人家就会有这样子的那个觉得你散发出来的气氛就是漠不关心人家这样。后来我又觉得真的我们的心、哦、也会营造那个静的那个气氛的，真的、哦、所以有时我们为什么说学佛、哦、心要先让它调柔好啊，调整好，调制好，因为真的它会影响我们的身，那乃至影响我们周遭的环境都有可能、哦、所以这个心它当然静也会影响心啦、哦、不过如果论它的那个取重点来讲的话，心还是占比较关键一点啦、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一起努力啦、哦、虽然是心是主导、哦、主角、哦、但是导师说这个跟无着的唯心论、啊、就是唯识学的、还是不同啦、哦、不要误会龙树的缘起论跟这个唯心是一样的、哦好，我们看第七，龙树对于烦恼及菩提的解释啊。括弧一，文殊法门跟般若是同源而异流，都是初期大圣经，但是呢文殊法门经常有提到烦恼及菩提啊。比如说贪欲是涅槃，嗔恚愚痴也一样是涅槃。那这一种呢龙树菩萨就加以解释啊。在大智度论，比如说 他提到这个贪欲啊，就是淫欲。那大智度论呢，以三种菩萨来解释它啊。我们直接看底下的解释好了啊。括弧一，第一类菩萨，第一类菩萨呢，如果按照大智度论的文初者啊，第一个来看的话，就是受世间的五欲，然后离家出家修道得成佛，这个是第一类菩萨啊。第一种菩萨就是先受欲，然后才舍俗出家修道啊。括弧二，第二类菩萨是从发心常作同真行啊，不与色欲共会，就是发心以来生生世世都是修梵行，在很多佛法的用词哈，他凡是谈到清净梵行哈，比较是比较有那一种啊，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淫欲的这一方面来谈的啊，清净梵行这个部分呐、啊，比较针对淫欲这个部分啊。当然，他广义的梵行是包含一切的修行都叫梵行，但是他也有狭义的，就像这里所讲。那这类菩萨，他从发心以来一直到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都一样，都是同真身同真行，这个是第二类菩萨。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划线的地方，有大乘的人以为受五欲对修道是不相妨碍的，只要不执着它，对于这些见解，龙树菩萨是不以为然的，认为说始终是同真修行啊，能够速成菩萨道啊。当然，相对来说，他是心智是比较单纯的啦，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嘛啊。好，看137页，为什么会这样呢？导师说，这可能跟龙树的经历。人生有关呐、啊，龙树会提这样啊。《龙树传》有提到哈，龙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他曾经跟他的朋友到王宫里面去淫乱、啊、就是去做坏事啊哈，几乎被杀后才感到呢，感受到什么欲为苦本而出家。哎，我印象中好像他们是学到那个隐身术哈，哈哈。啊，《龙树传》那边是隐身术哦，就是会不见掉那一种这样。所以以前印度真的是有隐身术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印度考察一下啊。对啊，如果按照这样讲，就是有嘛哈、哦。龙树有过这一番经历呢，所以啊，始终觉得啊。这个淫欲啊，应该要对修道应该是很大的障碍。那修行呢，应该不要有这一种啊、哦，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大功德牢固啊、哦。但是第四行导师说，先受欲而出家的第一类应该是最一般的啊、哦。那第二类这个是极少数的啦啊、哦，就是一直都是，它不是只有今世是童真哦，它是。生生世世一直到无生法忍菩萨、哦、所以是好像是真的是难能可贵、哦、难能可贵。好，我们看第三类菩萨，括弧三，这一类是法身菩萨、啊、就是为了摄化众生如维摩诘长者、啊、就是大菩萨的善巧方便不是初学者所能行、啊、你看导师有特别强调、哦、这个是大菩萨哈、啊，不要想到那是我们的境界哦啊！烦恼即菩提，如大智度论提到说，这段话是很重要的啊啊！因缘生故无实，一切法因缘所生，所以它是没有自性的，没有实在，不从三世十方来，是法定相不可得，就是这个法、啊，这个缘起的法，它的定相啊，决定相是不可得，就是。法，假如我们认为它有一个自性相，那是不可得的。何以故？为什么？一切法入如故，这个如就是如实，就是真如， 那就是一切法的本来面貌都是空寂性啊。若不得是无明定相，即是智慧，不明为痴。假如啊，我们能够认知到这个无明啊，它是没有一个定相可言。这个当下，这个无明虽然它是烦恼哈根本，但是如果你站在法性来说，无明也没有无明的定相可言啊。这当体即空，就是智慧，不明为痴啊。那是故痴相、智慧相无异，没有分别。那接下来画线的地方是很重要的。痴的实相即是智慧，取着智慧即是痴。啊，这句话倒是在书里很多书都有提到的，很有意思哈。嗯，愚痴的实相是智慧啊。那假如取着智慧啊的人，本身其实他就是愚痴啊。就是我们要断无明、断爱，但是这个是我们在过程来说，这个是我们的敌人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嫉恶如仇啦，哈，不能把这个定向、这个法的定向啊，认为是绝对不能改啊。因为缘起所生的无明，你只要让它不具足，它就没有了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阿含经》常常举的啊，导师也常常用。比如说贪欲，贪欲是从我们内法来吗？贪欲啊，是从我们的眼睛来吗？贪欲啊，不是。从外面的这个漂亮的东西来吗？也不是。因为是眼睛看到好的东西，然后呢，怎么样？才起，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看到好的东西不如理作意，然后呢，才起贪欲，才起无明嘛。所以罪过其实也不是在外面这个东西，也不是在我的眼睛，对不对？那在哪里？在我们的心，对不对？啊，就是你有正作意，或者是如理作意，或者是没有如理作意嘛？问题在那个地方嘛，对不对？所以纵使是缘起来，我们看到，但是你如理作意的话，它这个贪欲啊，这个无明也不会起来的嘛。所以这个无明它本身啊，它是因缘和合才有的。不能认为它是一成不变，有一个真实的烦恼存在那里啊。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立场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有看到依法的实相啊。好，我们来看引文底下的解释啊，倒数第二段，龙树的解说就是依据诗意梵天所问经啊所说的啊，诗意经名如来以五力说法。第二呢，就是随疑，随疑就是随根性啊，哈。如来有时说垢法，把垢法说净，净法说垢。什么叫做垢法说净呢？就是把污垢的法说成净，就是不得垢法性。就是不能够你找不到一个垢法的实性可得啦啊，所以说在垢法里面说净，让你把这个自性见先拿掉啊。何谓净法说垢？净里面为什么说垢呢？因为怕我们贪着这个净法嘛啊，贪着这个智慧嘛，这就是自论所说的啦啊。痴的实相即是智慧，取着智慧即是痴。一般不知道这是随疑啊，以为是究竟的理趣，只知烦恼即菩提，而不知道呢取着菩提就是烦恼了。如果通达性空般若现前，哪里还有烦恼啊？如误解烦恼即菩提，那真是颠倒啊。所以导师的书里面哈，有提过这样子的譬喻哈，我以前也有讲过。比如说烦恼，我们说是形容为烦恼是像乌云啊，乌云会遮太阳，对不对啊？会遮蔽太阳，但是白云也会遮太阳，不是乌云才会遮太阳，白色的云也会遮太阳啊。所以当 只为有一个真实的智慧可得，或者自己有智慧起真善慢也还不知道，那这个法或者是我们所学到的这一些啊，那就成为自己真上的这个绊脚石啊。哦，所以你看，你假如一直带着那一种，像我之前所讲哈，你都一直带着这种我们自信妄执的这一种，要去慢慢的淡化它，那有一些我们这一种，根深蒂固的执见啊，哦，那就要给它慢慢的松脱开来啊，那否则的话呢，很多东西是比较难进步啦，啊，嗯，假如我们知道的话哈，有时会进步的会比较快一点啊，嗯，那这个五力的部分，我的补充讲义最后也有哈，五力五种力这个地方啊，最后第二页最后那个表格有没有？有五种，那随仪就是第二种啊，就是如果按照四悉檀的对应来说，就是随根基的适应性啊，就是对治悉檀。嗯，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上课到这里。